弟兄姊妹早安。那么今天是我和大家交通，直到准备的时候呢，准备好完了以后，结束以后，再看，感谢主，看到前几天，不是前几天了，大概一个月以前呢，就是雄伟弟兄的讲题是走出旷野，我选的是旷野中的倚靠，真是感谢主。看起来就是说我们旷野还没走完，还得继续走这个旷野。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可以说是我为什么选这个旷野中的倚靠呢？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钟弟兄他的讲题，四个讲题，现在大家能不能记得这四个讲题是什么？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的道路，复兴他的仆人，复兴他的教会。总的来说，讲的是教会的复兴。为什么要复兴？就是因为有复兴的必要，就是我们的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压抑的时候，教会的光景也是如此，不是高潮。那么我们希望时时刻刻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带领着我们，在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能够奔走在天路历程当中，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信主得救，成为他的子民。那么我们在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侍奉他，那么在天国里面与他同席。但是很显然这不是那个时代，但是神会复兴他自己的教会，神会复兴他自己的仆人，神会复兴他子民的所走的道路。神当然有自己的作为而可复兴在人间。那么感觉到在思考这个复兴的问题的时候，我想不止一个人，是我们几乎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思考复兴这个问题。那么复兴为什么这么难呢？这个难到什么程度呢？难到好像我们还在走旷野一样。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当来回顾一下旷野的景况如何。我想感谢主，这个上一次就是不是上一次了，雄伟弟兄的信息当中也和大家探讨了走出旷野的这些 options。 那么我们还要看到我们这个最关键走出旷野最关键的问题在哪个地方呢？靠神的带领，仰望神。那么今天呢，既然我已经准备有一部分有些重叠，但是呢我们就简单做一个一个回顾，对雄伟弟兄所讲的我们再有些重申。另外呢，我们最近呢在查就是星期五楼上在查民数记，我们尤其是这几章啊，九章十章八九十这几章啊，甚至以后十一章十二章是这些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云柱火柱的带领。那么因此呢，我们父神他为了拯救世人，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子神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回到了父神的身旁，但是他走的时候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 因此呢，在新约时代有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与我们的同在，那么靠的是圣灵的带领，靠的是神的作为，靠的是神所指引的道路，那么借此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来完成神所交托的复兴的使命。因此呢，有这两部分的，一个是退休会，一个是我们所查的所查的神的话语。那么借此，那么使我们来到了探讨旷野之路这个主体上，那么也借此帮助我们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当然不是单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息，而是我们依靠神的话语，依靠圣灵的带领，使神家有复兴，弟兄姊妹有作为，那么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使弟兄姊妹有奔头。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赞美你。主，你圣灵靠着你圣灵的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在复兴神家的路上有所作为。我们也再次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时时刻刻与我们同行。唯有你是那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是那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旱地开江河的主。主啊，复兴也是你的作为，唯有靠你，教会才能有大的复兴。主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信息向你仰望，恳求你亲自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使我们知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蒙你的悦纳，才能够奔出旷野之路，才能够使神家有一个大的复兴。这样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么我们主要从刚才我的简单的介绍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旷野，第二在旷野中的倚靠，那就是云柱火柱的带领。那么旷野中的道路，我们上一次雄伟弟兄谈到走出旷野，走出旷野，既然走，一定要有走的是道路，交路，路就在交下嘛，所以走出来是一条道路。但是旷野的路不是一般的路，旷野的路是复兴的必经之路，是基督徒成长之路。唯有在神的带领之下，基督徒弟兄姊妹才能够成长，灵命得成长，生命得成熟，能够接受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能够使他的事工得成就。那么创世纪、出埃及记都记载，神听到的他百姓的呼求，以色列民在埃及所遭受的痛苦，因此他就动了怜悯慈爱之心，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为什么说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有多少年多少年之前，就是神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说，你的子民以后要到埃及去，在那里要待400年，历尽间千辛万苦，然后呢我再带领你们出埃及。好，那么看看神是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呢？那么有神的计划，这个计划以色列民出埃及，让他们摆脱为奴的生活，得自由，得安息，享受他丰盛的供应和一切的恩典。那么因为有这个计划，所以呢神就拣选了摩西，并用了80年的时间来预备摩西，让他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那么那就是迦南美地。可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在没有让他们走前往迦南的捷径， 我折镜，我想相信熊伟弟兄那个图一定有一个图，那个图呢要是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张庭宪弟兄和林青姊妹他们从埃及，不是从埃及，从不是出埃及，是从这个圣地旅游，那次旅游回来以后啊，给我们一些图，那个地图上就看到这个地方是埃及哥散地，这个地方是迦南，这个地方是大海。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之路40年是怎么走的，不是从这儿直接走到这儿，而是这样绕了一个向下向南，也就是说走了一个大弯，然后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为什么神没有让他们直接走折径，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要是走的话，我要是记得还清楚了，大概100多个 mile。那么就是走的话一个多星期也就走到了，但是他们不是说走了一个多星期，而是也不是走了一个多月或者是一年多，而是走了40年。为什么我们要有所思考？那么这是因为旷野之路是必经之路，神要在这旷野里面磨练他们，熬炼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得成熟，使他们知道如何走神的路，而不是走世界的路。那么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容易的路也就是易路易走，一易返，容易走的路好走，容易走，但是呢也容易走回头路。所以呢神不让他们，必断绝了他们走回头路的机会。那么这个假如百姓就是说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神知道他们一定要打仗，要与魔鬼征战，与敌人战斗，与什么人呢？与这个挪亚人，与迦南人，与这个各个民族来征战。他神也知道腓力士人是在他们行走的路上的最大的绊子，一直到如今。那么所以呢腓力士人呢大地就在北，靠北，所以呢神为了让他们避免这些难打的仗，那么让他们成熟之后再打那些难打的仗，所以呢选择了这个旷野之路。那么这一条路啊，虽然走了40年之久，却使他们的生命得以熬炼，为了他们的成长，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遇到打仗而能勇于面对，正确处理，因此让他们走了这条路。那么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就是这样描述的嘛，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那么在后来的时机奔走出旷野的路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埃及人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的抱怨，他们的争讼，他们的悖逆和顽梗不化硬的镜像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呢，这我们从这些可以理解，走旷野之路非易路，但是是必经之路，是使得以色列人成长之路。那么靠着饥饿，神给了他们玛拿，给了他们鹌鹑，靠着旷野的干涸，神给了他们这个甘泉。因此呢他们就知道神与他们同行，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神在带领着他们，那么这就是使他们经历神，就能够亲近神，就能够听神的话，就能够更易于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 同样，神也要让我们经历旷野的磨练，那么也是在这个旅途当中倚靠神，使我们刚强，时时更新，时时倚靠他，也是为了预备我们进入属天的命定呼召的必经之路。因此呢，我们自己经历也是如此，我相信。当然我们在我们搬来搬去，没有教堂，没有地方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个神让我们弟兄姊妹团结一心来执堂来沟堂。那么在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牧者，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寻找这个讲员有困难的时候，也是神带领我们的弟兄自己的弟兄姊妹弟兄们站起来来分享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更多的弟兄姊妹跟更多的弟兄都站出来在讲坛的侍奉，我们知道那么多么美好。无论是这个卫东弟兄的信息，还是雄威弟兄的，还是这个大根弟兄的信息，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相互分享，相互鼓励，彼此供应，这就是神的家，这就是神的供应，神给我们的历练。那么当然了，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因此弟兄姊妹，旷野的路虽难走，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有圣灵的带领，有云柱火柱的护庇，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旷野路，教会一定会有复兴。那么我们也知道经过旷野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信靠神，那么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道路一定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一定高过我们的意念。因此弟兄姊妹，唯有仰望创始成终的神，唯有仰望替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这才是唯一的走出旷野的道路。因此呢我们也知道旷野的路难走，事实上是的难走，但是靠神，当神把我们抱起来走的时候，我们就轻省了。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愿神抱着我们，当然愿神使我们自己的肌肉骨骼得强壮，能行他要我们所行的路。那么旷野之路是艰辛之路，旷野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旷野之路和十字架的有不同，但是呢，旷野路上的艰辛正是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的一个部分。那么身临其境才能够知道如何面对，穿过旷野，穿越旷野，才能够知道这个身处旷野如何处旷野的秘诀。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唯有专心仰赖耶和华，唯有专心依靠耶稣基督，靠神的带领，唯有在祷告当中呼求神，这样旷野的所到之处都是坦途。我们大家当然一定知道了，就是张弟兄那个照片上，那个旷野的路不平坦，那个旷野的路是干涸之地。那么我们如何走旷野如履平川呢？那么就要第一要意识到它的艰辛。旷野上没有食物，就是有食物就是带了食物。那么在那不毛之地，你带食物能带几天？好，出逾越节他们带了不少的食品，但是他们带了金银，从埃及人夺过来很多的金银首饰，但是在一个有钱无物的时代，在一个凭供应票领取食物的时代，你钱再多不中用，不管用。那么到旷野里面干涸，那么 寸草不生，怀着是有些地方有生命有绿洲，但是呢比经是比较少的地方。我们我现在印象还很深，那个丘陵起伏，满目红，好像红土还是什么，那个这个照片上，我相信在那个地方草都不，要是石头多草都不长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不可能有食物，那么你一个人能够带几天的口粮啊，你就是全身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粮食的话，那么你能带多少？你那么这样的话200万人每天的要吃需要多少？所以呢没有饮食，没有食物，那么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那么要是没有食物你就不能刚强，没有食品你就不能打仗，饥饿之躯哪来的战斗力啊？所以呢那是不可能的，是艰辛的，因此旷野的路是艰辛的。那么吃，那么一个是饮食，一个是食，一个是饮，那个地方要是旷野，是荒漠，是沙漠，那么这样的环境当中有没有水？很难有水。要是有水的话，我们就不说神的作为是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荒漠之中开江河的主了。因此不是容易的，是干涸的。那么当他们干渴的渴的要死要命的时候，向摩西抱怨的时候，以色列民向摩西抱怨的时候，神说你用你的杖击打着磐石，磐石就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当然我们知道那磐石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但是在以色列民流出来的水才是他们最现实的。那么那就是神的作为，干涸是饥饿干渴，这是他们的需要，这是他们所遇到的景况。那么旷野里面没有道路，没有方向，当然了没有道路，我们可以说鲁迅说没有路的话，人多了就能走出一条路，他们走出了一条旷野路，但是这条路啊是没有路，走出一条旷野路是很艰难的。我上高中的时候贪图近路，所以呢就从一个村庄看着另一个村庄，这就是捷径。所以呢鲁迅先生不是说嘛，要走出一条，走得多了就能走出一条路。所以我走了一年半，最少走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走了一年半。那个时候也不管庄稼，也不管什么，有沟过沟，当然没有水之间。所以呢我那个大概8里路就走。但是到走了两年以后啊，偶尔能看到脚印，那个地翻地以后啊，偶尔看到了脚印，但是那个很难的，还是很难的，路是走不出来的，靠一个人。那么旷野里，那就更不要说旷野里面了，从这儿咱直径到北京咱走一条路吧，难的呢。所以呢旷野里面没道路，没有道路，荒野这个荒丘是艰难的。那么有路的话你可以开车，有路的话你可以有水，有陆路你可以开车，有水路你可以坐船，但是没路的地方，没有方向的地方，你一定不知所云。那么但是没有方向，没有道路，神给他们的道路，这也使得他们专心的仰望神。那么旷野里面这个环境艰辛，很十分艰辛，这个昼暑夜寒，据介绍嘛，不是说大概那因为那个地方是荒漠地带，它是荒漠干，比较干旱的气候，你植物不生长的地方，阳光直射，没有这个光线，热量下来了，但是没有植物的吸收这个光线，没有水的缓冲 buffer，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么温度很快急剧上升，日间可以到40-50度，40多摄氏度，那么我们知道那就是三位数了，就像德州一样，但是德州还好了，感谢主，我们这个地方有树，我们这个地方有植物，有植被， 我们这个旁边就有海，吸取了可以吸收很多的热量，在日间。那么在晚上呢，沙漠地带，沙漠我们大家都知道，塔那个和这个周围的接触面比较大，我们要想增大接触面的话，就一定把一个固体啊，把它粉碎，这样塔的表面积就增大了。那么沙漠里面塔的沙粒比较细的，比较散的，所以呢它释放表面积大了，释放就快，所以呢一旦没有日光的照耀，温度很快就散射的很快，所以呢在晚上是很冷的。那么白天骄阳似火，气温达40多度摄氏度以上，夜间地面冷却既快又强，那么甚至可以降到，据说是降到零度以下，我记不清了，就是说张弟兄他们的介绍了。那么就是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说，新疆啊是早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那是那个景象很好啊，有棉有纱有火炉有西瓜，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每年40年你带了两件衣服，带了两件破棉袄，穿上3年也10年8年也差不多了。那么你纱，穿纱有可能，你没有棉了，也没有别的了，就只有纱了。那不过那个不是你理想的纱。火炉白天有火炉，晚上可就没有西瓜，白天也没有西瓜。所以呢，那是他们的渴望，应该说他们的渴望，那么不可能成为现实在那个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是神要历练他们的时候。那么唯有如此，唯有他们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向往神，才能够与神亲近。因此旷野的环境是历练的环境，旷野的道路是成长的道路。那么艰辛有时候是必须，苦难有时候是恩典。那么我们说旷野的路是必经之路，旷野的路是艰辛之路，但是呢这些艰辛我们不要完全的把它当成负面，我们要想到这个旷野的路还是一条复兴的道路。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为什么来讲旷野的路，我相信也是这个雄伟弟兄的初衷之一。那么旷野之路能够激发我们的激情，能够使我们仰望神，能够使我们依靠神。因此旷野之路又是一条复兴的路，旷野之路尽头是迦南美地，是神给的家园，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旷野之路一定有神的带领，一定有神的同在。旷野之路是从埃及到迦南的过渡，是由死入生的变换，是有出黑暗入光明的转折。那么感谢这个旷野之路，感谢旷野之路它能够使我们弟兄姊妹发愤图强，感谢这个旷野之路能够让我们抛弃黑暗，那么转向光明。感谢主。那么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神的带领。寒冬过后电花电放，那么严冬一过，春天还远吗？这就是旷野之路是复兴之路的根本。那么黑暗一过，光明就在前头，这也是使我们能够得以复兴。那么没有他们的饥饿，就神就不会给他们玛拿，就不会给他们鹌鹑。那么这就是让他们认识神。那么没有干渴，没有他们的这个抱怨，摩西的杖就不能够在磐石上开出活水的泉源，他们就不知道神与他们的同在。那么要是方向大路在哪个地方，他们走大路，那就不需要云柱火柱的带领。因此呢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艰辛都是复兴的开始，都是神的带领。那么唯有这样容易迷失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向往那个指南针，我们就愿意找那个太阳出来的地方，太阳落山的地方。 那么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谈得上复兴。因此呢，就是说旷野塔是我们真实生命的表现。那么我们在没有方向的地方，在疑端极端乱粉出的地方，我们就知道我们唯有依靠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带领，我们就能够避免疑端在我们中间出来，我们就能够走在神的正路上。唯有走在神的正路上，复兴才有可能。感谢主。那么初期教会他们在惊吓时，他们可以说我们是听神的话呢还是听人的话呢？当然他们的选择是听神的话。当魔鬼在他们中间有来捣乱的时候，神借着圣灵的带领让彼得认出这个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欺哄圣灵？那么这个欺哄者就扑地而亡。当我也知识又在逼迫的时候，福音才能够传出耶路撒冷，才能够传遍犹太全地，才能够传到撒玛利亚。我也没要是没有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么福音可能就不能够到达亚洲，就不能够到达欧美，就不可能传遍地极。因此旷野的路也是复兴的路。那么旷野这么难，这么难走，以色列人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温故才能够知新，知道以色列人走出旷野，我们今天才知晓我们当如何做如何行，才能够使我们教会有大的复兴。那么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如何出来的嘛，那就是第二部分，这个云柱火柱的旷野当中的依靠。他们我们知道在查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所读的经文13章的22节提到的是他们依靠的是云柱火柱。那么14章20节也是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呢也是靠云柱火柱的带领。那么有云柱的带领，有火柱的光照，是他们日夜都可以行，没有什么能够挡住他们前进的道路。那么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总不离开他们，神就与他们同在。那么好了，我们看看，首先看看云柱和火柱到底是什么呢？云柱火柱是预表。第一，云先有云影后成为云柱，那么站立得稳，坚强有力。云首先是云，然后云彩，然后形成云柱。后来呢当他们有会幕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查民数记的时候，云彩就在会幕的上空，那么在会幕的上空的时候遮盖会幕，这就是云柱的同在，神的带领。所以呢他带这个是预表的是圣灵。火柱是也是有火有后成柱，云柱火柱，云白天是云柱，晚上夜间是火柱。云柱火柱代表神的话语。当然我们知道云火风云火水可能都是圣灵，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在教这个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所用的词而已。那么当然火柱它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知道，火柱是话语，神的话语是圣灵借着人的话来表现出来的。那么如同火舌嘛，所以呢就是说神的话是火柱。那么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话语的指引，因此以色列民就能够行出旷野。我们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翻开这个出埃及记第40章，大概从16节17节开始，那么大概有 到三十六节，大概有不到二十节的，二十三节里面有六处一模一样，一字不差。那个地方提到什么呢？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反复重复。什么意思？就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神的话语行，按照圣灵的带领行。那这就是云柱火柱。那么我们说云柱火柱是预表，另外呢，云柱火柱它引导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不是预表，它能够看见有云柱有火柱。那么后来呢，云柱火柱也作为以色列人有神同在的荣耀。云柱火柱有神同在的荣耀，也就是第一，云柱火柱是预表；第二，云柱火柱是荣耀，是神的荣耀，是与俗民同在而显出的荣耀。这个第四十章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也提到，当一切都会幕，一切都造好，都做好，都安装好以后呢，就有云彩在帐幕上，充满了帐幕。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进不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个会幕的地方。因为什么呢？你所看到了是以色列民的荣耀。那么这就是云柱，这就是火柱。那么神的荣耀在那个地方，神当他们没吃的时候，给他们鹌鹑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荣耀？当他们干涸无水的地方，能够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让他们由苦水变甜水的地方，是不是神的荣耀？那么过红海以后所遇到的每一个艰难艰辛，有神及时的帮他们解决，是不是神的荣耀？埃及人迦南人听说他们有云柱火柱的带领，因此他们无往而不胜，那么这是不是神的荣耀？所以呢，云柱火柱就是荣耀，就是神的荣耀。那么白天云柱遮盖，晚上火柱带领，所以呢，他们就能够日夜都可以行走。我们无论是高潮，无论是低谷，无论是坦途，无论是坎坷，什么也不能够阻挡我们与神同行。这就是云柱火柱的功用，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经历。那么我们只要有圣灵的同在，只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什么都不能够抵挡福音的广传。弟兄姊妹不一定要非要有很好的口才，照样能够传播神的福音。弟兄姊妹不一定非得有这个大的这个以大有能力的人的带领，也照样能够使他的使命，神的使命得以在我们中间成传，使我们教会成为这一代的金灯台。那么这就是云柱火柱的带领。那么云柱火柱有带领显荣耀，云柱火柱还是以色列人征战的依靠。那么要是用就是我跟他说的，就是说呢，那么以色列人云柱火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供应和保障。他的供应，饥了有玛拿有鹌鹑，渴了有活水，那么这就是他的供应。那么保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是神为他们打仗，神为他们保护。怎么保护他们呢？你看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我们知道当时埃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僵硬的心又要想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来把他们追回来，怎么办呢？他派出了当时的这个战车兵马，那个出埃及记上写的淋漓尽致，有几个马，几匹马，有什么样的车，有几个兵在上头。但是呢，云柱火柱在以色列兵和埃及兵之间一隔开，那么埃及兵无法与他们打仗，与他们接近。所以呢，这就是云柱火柱对他们的保护，圣灵对我们的保护。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至于被打倒。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就提到，我们打倒了也不至灭亡。所以呢，这就是保护。那么还替他们征战，怎么征战呢？当云柱火柱这个降临的时候，埃及的军兵就死亡。那么这是替他们征战。我们在先知书里面也有不少的地方，以赛亚书、以利亚所的经历，那么以利沙的经历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么怎么着呢？就是他们我们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有两万，在士师记里面两万精兵，神让他们选出200个，只是为了显示神的荣耀。那么有圣灵的同在，神就能够让敌军敌营自乱阵脚，不需要我们动甚至一兵一卒。那么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带领，当然了，后面呢就不是云柱火柱了。那Jericho 耶利哥城是怎么倒的呢？那么没有打一枪，没有动刀动枪，只是绕城七圈，绕城七天，城墙就自己倒下了。所以呢，有神的同在，你尽有收获，不需要你去打仗，有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不被打倒，正是打倒了也不至灭亡。这就是云柱火柱的征战。云柱火柱替我们征战，云柱火柱是我们的保障，云柱火柱是我们的供应，云柱火柱是我们的依靠。那么靠云柱火柱我们就能够得胜，靠云柱火柱我们就能够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可能有人说，那么以色列人看到这个那个地方的，就是说云柱火柱，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云柱火柱是保护，当然了，还有啊，那个云彩，白天云彩有云彩的时候，下面在热地里面有阴凉地的时候，有 shade 的时候，你就不那么热，就不至于晒死，这也是保护。那么夜间不是说沙漠地带很冷吗？那么有火柱，那火一定能够温暖人心，那么冷酷的心变为温暖，变为这个可耕的这个和田。所以呢，就是说云柱火柱它能够带领我们，云柱火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愿弟兄姊妹借着云柱火柱这个预表，借着旧约新约里面的教导，那就是说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使神的家得美好的复兴。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倚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在深处顺境的时候，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我们身处泥泞的时候，你能够亲自的保护，你话语是我们自己亲自的依靠， 你的话语使我们指给我们指明，能够给我们指明方向。愿弟兄姊妹时时刻刻仰赖你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带领，不偏离左右。以上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